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日。从2001年，师父讲了有关发正念的法和告诉我们发正念的方法、要领和手势后，很多同修对发正念还是很重视。特别是邪恶迫害比较猖獗的那几年，大家都非常用心地发正念。我对发正念的重要性认识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刚刚经历了一场迫害，怕心还比较重。好在那段时间能静下心来，大量地学师父的讲法，学法非常入心，也非常想学法。随着不断的充实法，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怕的物质去掉了很多，再加上不断的发正念，自己都感到自己升华得很快。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之后我对发正念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了的理解，并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感。以下我就交流一下自己在正法修炼的这20多年来对发正念的一些体悟。第一部分，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我是天目观者修的弟子，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是在2002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时先生同修还被非法关押在省劳教所，离家有1000多里路，我们也没有去看望他。这次发正念的起因是家里给先生寄的生活费过了几个月了，他都没有收到。前两次每次寄了100元，一共200元，他都没有收到。我当时心里想，一定要搞清楚是谁拿走了大法弟子的钱，大法弟子的钱来之不易，不容许邪恶的坏人拿走。于是我到邮局去查询，看是谁收的这笔钱。到邮局去查，却查不到，只知道是收到了。于是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他们背后的邪恶，立即把大法弟子的钱送达到大法弟子那里。我当时感觉正念非常强大。发完正念后我就回家了，结果过了没几天，先生就电话告知我们上两次的钱都收到了。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这是我从打发正念以来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从这以后我对发正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其余的整点基本都不落下。吃饭时到整点了就立即停下来发正念，每天都积极主动地发正念。第二部分，发正念的基点，从为思到为他。最先开始发正念时，那是邪恶的因素非常的多，那时做正实法的事情时，思想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敢放松。很多时候晚上做梦都是被邪恶追赶，不停地跑。所以刚开始发正念时，很大程度是站在保护自己和同修不受损失，对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坏人还是很怨恨的，觉得他们太坏了，把大法弟子迫害得那么残酷，他们对师父和大法那么仇视，简直无可救药了。那时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国安人员我都没有好气。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心性和境界不断的提高，大法弟子的慈悲逐渐的体现出来，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邪恶的旧势力 利用低层败坏了的生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其实世人才是真正被迫害的对象，他们不明白真相，被邪恶利用，从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的下场是下无生之门，面临的是层层灭尽的永无休止的痛苦，是形神全灭。大法弟子只要跟着师父走到最后，不管经历了多大的迫害和痛苦，但是未来是美好的结局。明白了这层法理后，我心中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恨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所以现在发正念时，我的基点是站在真正为这些世人和众生着想的角度来发，就是为他们怎么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当然就是他们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我个人理解，就是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好的态度，保护和帮助大法弟子，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就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现在发正念时就想，害世人，害众生，迫害大法弟子，干扰师父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全部灭尽，任何生命都不准对大法犯罪，任何生命都不准迫害大法弟子，不给任何众生对大法犯罪的机会，清除利用世人与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而毁灭世人与众生的邪恶，清除他们背后对法迫害的因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们的生命微观中，让他们懂善念，让他们得救。我回忆起很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梦中我家来了一群610人员，他们对我母亲说要把我关到洗脑班，非法关押半个月。我一听就开始往外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前面跑，610的人员在后面追，最后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这下我反倒不害怕了，心里坦然而平静地对他们说，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这时四个610的小伙子突然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低着头向我行礼，并做着手势，很恭敬地对我说，你走吧。很多年过去了，这梦境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感慨，这真是关键的时候，为他的一念既救了自己，同时也救了众生。为私还是为他，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第三部分，对师父的正法口诀，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现世现报，选自欧洲法会讲法。从2001年开始，师父把发正念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发正念的要领讲给了我们，并赐予我们发正念的正法口诀。作为弟子，我们如何运用好正法口诀，发好正念，最大限度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我对现世现报的一点肤浅理解，我们发正念让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现世现报，不要抱着仇恨的心态、解恨的心态，那样我们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在人的气中，自然就没有法的威力。我们发正念的心态要站在真正为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着想的心态。那些不明真相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发出的强大而且纯净的正念立即现世现报，首先是对这些生命的警醒，其次如果这些生命能够及时警醒，停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这些生命还有机会留下来，甚至有的真正醒悟了，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大法弟子，将功赎罪，那这样的生命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是大法对生命的慈悲与挽救。这就是我理解的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的理。如果我们大量的同修都能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正法口诀，我想会有大量的参与迫害大法的人现世现报，是恶人恶不起来，环境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你会网上报道的有些地方的限时限报特别多。我理解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同修整体上对师父的限时限报的法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第四部分，要生出强大的救度众生的责任心，才容易发好正念。对于发正念这件事来说，我们很多同修因为天目是关着修的，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甚至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对发正念时间长了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有些发正念时还东想西想，有的甚至还睡着了，发完了他也睡醒了。当然开着修的同修他能清楚地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所以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我也是天目关着修的弟子，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当我很用心很集中精力去发正念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感觉的。尤其当我有很强的救度众生的责任心时，我感觉到我发出的能量特别强，长期坚持下去效果就更明显。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周围的同修很多被病业迫害，有的被家庭磨难长期干扰学不进法，有大量的众生还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着反对大法，甚至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于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好好发正念，清理这宇宙中败坏了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真正做到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起责任来。我个人从法中认识到什么是宇宙中正的因素。一，大法弟子是各个宇宙体系中的代表，带着救度他们那个宇宙一切众生的宏愿和使命，毫无畏惧地跟随师尊下走到人间，被消去一切能力，来到人间被常人社会这个迷的空间迷住了本性。二，是大量的在世众生，他们是看到师父来世间正宇宙的法，怀着对正法必成的信念，冒着天胆下到人间等待大法救度，需要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这样的生命就是宇宙中正的因素。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发正念时就会生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容易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样也容易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我坚持的比较好，那段时间发正念时只要往那儿一坐，盘上腿一结印，整个人一下子就静下来，就会立即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全身，一立掌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手往上提，那真是精神抖擞，真感觉到唯我独尊的气势，越发越精神，越发越想发。当我用心发好正念时，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那真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先生在一个车站排队买票，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突然不知怎么的人们吓得四处逃散，排队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全都跑了。我出来一看，哇，原来是天上下来了很多黑色的大象落在车站，所有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跑。我和先生开始也在跑，跑到一个斜坡时，大象也逼近我们。突然，我一下子清醒了，马上就地坐下，盘腿立掌发正念。我刚把掌立起来，那些大黑象突然一下子就到离我很远的地方去了，而且变得很小，然后在我的正念下被销毁了。梦醒后，我还感觉梦中的景象是如此真实。我想可能是师父看到我比较重视发正念，用梦的形式来鼓励我，让我在梦中体会发正念的威力吧。在这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这段时间里，让我们共同精进，相互促进，发出更强大更纯净的正念，解体这宇宙中最后的邪恶，扫清正法路上的一切干扰和阻力，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珍惜与同修的这份圣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9日。我是1999年5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两个月后邪党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因此我认识的同修很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同修，我想写出与同修相处的几个片段，珍惜这份圣缘。第一部分，我是中士。2020年正月，因武汉肺炎的蔓延，我居住的城市开始封城、封路、封小区，弄得人心惶惶，好像到了世界末日。走在大街上，半天看不到一个行人，心中不免有些酸楚。作为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只有救人的份。可是怎么做呢？女儿也是同修，我告诉她，我们这里几个大超市没关门，我决定到超市看看。正月初四上午，我来到一家超市，偌大的一个超市，里面冷冷清清，没有几个顾客。我走到牛奶专柜，拿起一箱奶放到购物车里，有意识地扶了扶口罩，向正看着我的那位年轻的售货员说，戴着口罩真不舒服。他说，武汉肺炎肆虐，没办法呀。我走近他，笑着说，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就是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可百病不侵，保平安。我边说边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接过护身符，腼腆地说，我是中士。我会心的一笑，并对他说，咱们不做中士。说完我就离开了。六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学法。当女儿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同修说的我是中士的话闪入我的脑中。中士是同修谦虚还是同修当时的状态呢？我想我应该再去看看他。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这个超市，同修老远就看到了我，大声说，昨天想你，今天你就来了，真是心想事成啊。等我走近他，他小声说，我好久没看到明慧周刊了，您能不能拿到？我说，好啊，拿到我就给你送来。回到家，我马上给同修下载并打印了近期的明慧周刊，并把近期的真相、天地苍生、明慧周报、三折传单与单张传单等各给他准备了一份，并包装好。我望着包好的资料，陷入了沉思，内心充满了自责。那是3年前的一天，我遇到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修，他首先亲切地询问我身边有没有同修，又问我看没看明慧周刊，是否参加学法小组等。得到满意回答后，他才放心地离开。与同修相比，差距多大啊！修炼了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修炼出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呢？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我才没错过帮助同修的这份机缘。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同修送去了这些资料，并对他说，每星期我都来，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出入小区比较容易。同修接过资料搂在怀里，高兴得像个孩子，小声对我说，这资料太好了，不及时送到众生手里，真对不起辛勤付出的同修，你给我多弄点，我下班后晚上出去发。我赞许地看着他，并小声问，大约要多少份？他又腼腆地说，我很懒，先给我20份吧。我说，好啊，我拿到就给你送来。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几年来，由于安逸心的指使，每当我错过午夜发正念，晨练睡过头，晨练后又睡回笼觉时，我不敢面对自己的懒惰，不愿承认自己很懒，而是找这个那个的理由，掩盖着滋养着这个懒。同修的直言，我很懒，重重地扣打着我的心。同修，这哪是我帮你，是你在帮我修啊。第二部分，大姐，你错了。自从与同修相遇后，我每星期都给他送资料。大约一年后，我俩商议每周在我家学一次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刚开始学法时，同修单盘，当他看到我双盘时，他也双盘，可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腿就啪滑下来了，再盘上几分钟又滑下来了，再盘上又滑下来，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们学完第一讲法。同修拍打着他的双腿，说他的腿太硬，然后又满怀歉意地小声说，我影响你了。再来学法，他带来一根纱巾，双盘时用纱巾挂住左脚，这样就滑不下来了。同修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心让我感动。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因我穿的衣服口袋上有一装饰的小布条，我突发奇想，学着同修的样子，双盘时用布条挂住左脚，这样盘坐一个多小时，像一瞬间，腿一点也不痛。我心里想，好办法，以后的几天我自己学法这样，发正念这样，练静功也是这样。当在见到同修时，我高兴地对他说，像你这样盘坐真好，真舒服。他看着我不客气地说，大姐，你错了。虽然我比他大近20岁，可他总喜欢叫我大姐。我一惊，我错了。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腿稍微一疼蹦下来了，活动活动再盘，根本不起作用。我虽然没蹦下来，没活动活动再盘，可我怕吃苦，怕疼，图享受，图舒服，批评的不也是我吗？师尊在法中讲的多明白啊。我抬起头真诚地说，谢谢谢谢，我真的错了。第三部分，你不是能吗？去年12月26日下午，同修带来了刚抄好的转法轮，要我们帮他装钉。我看了一下，抄写得很工整，丈夫先给他钉好，女婿又给他粘上了书皮。晚上我们家庭集体学法时，女婿就用同修这本手抄转法轮。女婿是教师，他那特有的认真仔细地校对着每个字。当学法结束时，女婿说，同修把能字都写错了。上初一的小外孙不相信地来到他爸身边，翻开大法书，细心地寻找着说，是错了，左上方三角写错了。当同修带着改好的大法书又来我家学法时，很难为情地说，我自己都不相信，一本转法轮中所有的能字，我只抄对了一个。他接着又认真地说，我悟到了，是师父点悟我，你不是能吗？就是去我这个逞能，不让人说，自以为是的心。同修走后，我陷入了沉思，这不是师尊也在去我的这些心吗？修炼20多年了，邪党的一贯正确在我头脑里还根深蒂固，总也去不掉。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时有表现，什么这个我干得好，那个我也行，津津乐道地述说着自己的能。老母亲经常说我，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这一针见血的批评，我也没当一回事。直到今天我才惊醒，我在心里默默地向师尊说， 我错了，今后我一定精进实修，从一思一念上修心性，从法中提高，走好最后的路。我与同秀从遇见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5年来我们一路同行互救，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在正法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一定珍惜这份久远就安排好了的圣缘，在主事正法的路上与同修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认真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学法小组切磋交流真好》，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2024年冬天，有同修约我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交流，我心里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想干扰了其他同修，不想去，但碍于面子，我勉强答应了。这个学法小组交流的形式和我的想法不一样，谁有什么事，遇到什么关难就说出来，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帮助难中同修尽快在法中提高，同时归正自己。而我虽然坐在那儿，但一言没发，还认为不符合我的观念，心里想，同修应该注意安全，应该在什么时间点离开安全。最后我就在我认为的安全时间点先离开走了，其实是自己的怕心和自以为是，没有真正融入这个修炼环境。直到有一次，一位同修和我先离开时，他给我说了交流结束的时间，我才认识到自己自以为是、执着自我的那颗隐蔽的心很重。师父安排这个宝贵的环境，让我去掉了不好的人心，去掉后心里非常舒服。从此以后，再去这个环境交流，我就认真听同修交流，也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觉得在这个环境每次都有收获，有所提高。有一次交流，一位同修发表自己对他们学法小组同修的不满。通过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发现这个同修有争斗心、妒忌心、不平衡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私心等。我们耐心地和他交流，同修当时心情非常激昂，根本听不进去。同修的状态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回家后我开始找自己，同修的表现不就是我的表现吗？我和丈夫经常闹矛盾，我看不上他的很多做法和行为，经常用我的观念衡量他，他也从来不服从我的意见。想着同修的表现，再看我家的矛盾如出一辙，实在是太像说我了。我也明白了师父利用这个环境修去我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不平衡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私心等人心。我经常在一位同修面前说我丈夫做的一些不如我意的事，同修就叫我珍惜夫妻缘分，我就不愿听。现在看来，错的全部是我。从此我把这些心去掉，观念变了，心也变了。再看丈夫，发现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在这件事上归正了，再见到给我提高心性的这位同修，他也变了。他讲了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的事。他说，时间不多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多救人，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 一次出去讲真相，他讲退了六个人，还遇到610人员，也给他讲真相。当时我听了真是佩服同修，因为我讲真相时没有同修这么坦荡。在这个小组学法交流，我提高得很快，同修们都在这个环境共同提高，各自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